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今天要和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因为圣经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么形象和样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来看，形象和样式基本的意思都是指一个物体和另外一个物体相似，所以这两个形式和样形象和样式呢，可以看成是同义词，但是呢，它们在含义方面呢，也稍微有一点差异。形象这个字，它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因为它与另外一个东西相似，而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在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一章就谈到了，异教的偶像、诸神的像，啊，这个像就是用这个形象这个字。他为什么要造个偶像呢？就是用这个偶像，造这个偶像来代替了他们所敬拜的所谓的神事。但是这个样式呢，这个样式这个字呢，它更多的强调的是这个相似的这个观念，而不太强调，或者不太强调一定要代替另外一个物品。比如在列王记下就说到了亚哈斯王，他在大马士革看见了一个坛，他就照着那坛的样式画了一个图像，啊，他并不是用这个图像就能代表那个坛，只是说这两个他这个样式，这个坛他画的那坛的样式和那个坛很相似。所以可以大概这么说，形象是指一个写实的、有形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象征，样式呢，就侧重于抽象的观念上的相似。所以当圣经同时用形象和样式这两个字的时候，似乎是要表达一种难以表达的观念，就是说一方面希望清晰地表达人在某些方面是上帝具体的写照和相似，另一方面又显示上帝是人抽象的写照，也是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那么人在哪一些方面与上帝相似呢？因为如不论是形象或者样式，基本的意思就是相似，对吧？那么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在哪一些方面与上帝相似呢？对这个问题，圣经并没有很明确或者系统的启示。加上始祖犯罪以后呢，玷污了上帝的形象，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生命的重建，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可能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就没办法完全了解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究竟是什么样。所以关于人在哪一些方面像上帝的问题，到现在并没有统一的看法。 当然我们很清楚，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具有了完美的上帝的形象。所以当一个人悔改信了耶稣，与上帝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以后，就能够慢慢的开始去品尝人性的美，慢慢去更多的了解上帝的真善的美，更多的明白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怎么样的。所以老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23这么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重生的基督徒的身上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会被完全的恢复。那么按照圣经的启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可能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人有理性、意志和道德。那么在哥林西书3:10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我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应该是在以弗所书的4:23-24。那么下一边呢，在哥罗西书3:10是这样说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他一定是有什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他有仁义，他有道德，有意志，同时呢他有圣洁，道德上的圣洁。他的知识上也不断的更新，就是他有理性，有意志，有知识，这都是和主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分不开的。这是一方面啊，人有理性、意志和道德。第二方面，人能够管理所有的受造物。所以在创世纪1章，当上帝耶和华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之后，紧接着就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啊，所以上帝造人，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另一方面就是他能够授权，受上帝的委托去管理受造之物。所以诗篇8:3-6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下。在以赛亚书42:5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是如此说。所以就说， 整个上帝是赐予地上的人的气息，而且又把他灵性赐给人，让人有这样管理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除了天使以外，在所有的受造物中，唯独人能够认识上帝，并且和上帝保持了有意识的关系，能够相交。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三节说，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是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是上帝可以作为造物主创造造山造风的，他可以把他的心意指示给人。实际我们从前边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按照圣经的记载，在伊甸园中上帝和人是经常有沟通的。人的被造就是要成全上帝对他的特殊的旨意，上帝不是要把人造成对上帝的启示没有任何回应的一种艺术品或者蜡像啊，人是有思想。当然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灵，所以上帝的形象或者样式它是非物质。上帝的形象是人最本质里的东西，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所以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它是指人的所是，人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人的所有或者所为，他做了什么。因为人的所是他是什么，他是先于人的所有或者所为的。说实在的，如果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人就不能称为是人了。所以在人类当中，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是普世性的。那什么意思呢？这就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信仰、性别、职业、年龄，他都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普世。第二，所有的人，不论智慧、能力、体格、性情、品德怎么样，没有一个人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比那个人多。所以我刚才说了，具有上帝的形象是属于人的本质，这种本质的东西不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思潮的改变而有任何的改变，这是人类最本质的东西。当然始祖犯罪以后，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罪玷污了，但是并没有消失。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从创世纪第九章三到六节的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大洪水以后，挪亚出了方舟，然后向耶和华献祭。后来耶和华上帝就对挪亚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上帝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是始祖犯罪以后，大洪水以后。 所以耶和华这个吩咐实际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呢，就是六日创造以后，耶和华上帝呢是将菜蔬树上的果子赐给人做食物啊。所以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九节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这是素食啊。但是洪水以后呢，耶和华也将凡活着的动物赐给人做食物，但是只是不可吃带着血的肉。这主儿的意思就是不可虐待动物，虐杀动物。这一点我在以后的视频中会专门讲啊，基督徒会能不能吃血是什么意思。那第二呢方面的含义呢，就是严禁人野兽兽或者人流人的血害人的命。后来呢，摩西在律法当中还专门有规定，这一段就记录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的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这段句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有意的蓄意把人打死的，一定要偿命。但是因为是误杀，不是有意的要杀，是误杀了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可以到一个逃城的地方去，将来看审判官怎么断定。这是一点。第二代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二十八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人牛若处死了男人或者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啊。就是牲口把人致死了，那这个牲口是要被打死的。所以这里讲的凡流人血的，这个流人血的意思是指谋杀。是这样一个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这个律法，就是要保障人的身体生命的安全。当然这是由祭司和审判官来判定的。这样做的意思就是避免个人或者家庭或者群体用私刑能够造成社会的混乱。所以为什么流人血的他必要致死呢？那根据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就是说明人犯罪以后，上帝的形象并没有消失。那么为什么人可以流动物的血啊？因为一切活着都可以做食物嘛，当然要杀它，就不可流人的血呢？就是在这一点上，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也就是说人是高于别的生物的。所以既然每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谋杀人就是冒犯上帝。所以箴言书十四章十七章都有这样的警告，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喜笑穷人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罚。也就是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非常高贵有尊严的，欺压喜笑贫寒的就是辱没上帝，何况去谋害剥夺他的生命呢？肯定就要被杀。那这个基础就是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新约圣经同样的，在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说：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里讲的咒诅，这个原文的希腊字的基本意思就是来自于低下、贬低。那意思就是说，用恶毒的语言去贬低别人，使别人抬不起头来。贬低别人就是贬低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就是贬低上帝的创造，就是贬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人虽然犯了罪，但是因为他仍然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他是有尊严的，所以我们应该是敬畏上帝，也要尊敬众人。如果我们无畏一味的去没有道理的去贬低、辱骂、羞辱别人，实际我们就是羞辱按照我们的形象造我们的上帝。谢谢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